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4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攀升，政府加大检测能力，七国集团承诺采取措施遏制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降息。新冠疫情持续蔓延，谷歌取消年度开发者大会。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称不考虑暂缓对华关税应对新冠疫情。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不断攀升，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能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3月3日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新的指南，任何美国公民可以依照医生指示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彭斯与应对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白宫举行的简报会上说，疾控中心发布新的指南，指南立即生效，并明确表示医疗机构的任何临床人员都可以进行检测。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席舒哈特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说，到本周末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新型冠状病毒。他说疾控中心已经向公共卫生实验室提供测试检测试剂盒，预计到本周末这些试剂足够检测7.5万人。在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卫生官员星期二说，该州新增3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的病例上升至27例，死亡9人。纽约州当日也在通报1例确诊病例。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目前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至少为108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二紧急降息，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冲击。同时七国集团财长承诺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疫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至1%至1.25%。本次议息会议并不在美联储原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全年会议日程中。美联储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然而冠状病毒对于经济活动构成了不断演变的风险。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削减 0.5 个百分点是不够的，他在推特上呼吁美联储进一步降低利率，以与其他国家竞争对手保持一致。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打击了供应链，对生产和消费造成损害。目前在中国境外出现的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中国境内。谷歌公司表示已经取消原定在5月的硅谷山景市举行的 Google i/0 活动。相关的声明表示，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线圆形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法新社报道说，一个谷歌开发商发表推文说，很遗憾我们将无法聚在一起，不过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是我们最在乎的事。谷歌开发商大会通常吸引来自世界数千位开发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并与出席会议的工程师交换意见，讨论谷歌提供的软件与服务。 除了谷歌之外，脸书与微软也因为担忧疫情，决定缺席一场在旧金山举行的游戏开发商大会。该活动上一个星期被迫推迟。此外，脸书还取消了原定在圣何西会议中心举行的 F8 开发者大会，改以线上发表取代。这个大会是脸书规模最大的年度活动，参与者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准备，跟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邻近地区做好协调工作。一个由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奇瓦瓦省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相互之间分享信息，协调医疗行动，共同治疗任何疑似病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阿尔帕索正在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准备。阿尔帕索位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以北，华雷斯城的卫生官员已经证实有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埃尔帕索公共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专家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部门都做好了准备。
We are getting ready.
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测验，我们不能告诉你准确的时间，因为总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每个小时都在变。
埃尔帕索卫生官员告诫大家不要惊慌，同时他们也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联络，跟踪任何疑似病例。
We need to bring to the table.
要获得正确、有效和及时的信息，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跟地方、地区、州和联邦伙伴部门协调合作。如果疫情袭击埃尔帕索、华雷斯城和新墨西哥州，我们已经制定了基本计划，和多个机构进行合作协调。
埃尔帕索和墨西哥边境桥上的商贩担心，如果新冠疫情爆发，可能会关闭边境，这样会造成很多损失。因为据美国商业部统计，2018年美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高达6780亿美元，也就是每天为18.5亿美元。
这样做会对我们和美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摊贩，我们依赖来来往往上班的人，如果关闭边境，我们就会失业。
阿尔玛·马尔多纳每天往返于美国和墨西哥，他认为病毒的扩散是无法阻挡的。
即使关闭边境，病毒也会传播。
埃尔帕索公共卫生局不断提醒大家洗手的重要性，避免接触脸部，并且对你要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美国之音门多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升高，全球都在为疫苗研发赛跑。美国和中国两国领导人星期一不约而同的聚焦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要求研究人员加速疫苗研发，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强调密切关注海外研发进展，加强合作。究竟各国目前研发的进展如何？救命的疫苗何时才能面世？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廖金伦说：“
夏天出现的哈，现在看起来哈。”是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啊，这个因为就比较快速的几个国家看起来的话，大概都还是需要个大概9个月到1年的时间是至少的哈。那最保守最安全的估计，那可能要到1年半。那为什么疫苗哈要这样子的花时间呢？因为疫苗跟药物不一样。那药物是呢，你有病有重症啊，我们就赶快给药，所以药物是等于是救急 救重，啊，轻的话就不要救了，就不救轻。可是疫苗啊，它的概念是在施打到这个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健康的民众，所以它这个就非常非同小可，它的安全等级啊就要拉到最高。
是，
所以说呢，在各国的这个策略上面呢，当然是为了现在这个紧急疫情呢、啊，它的这一个所谓的 FDA， 那都会有一个叫做快速通关啊，就是 fast track 啊来看。但是它再怎么 fast track 啊，那大概最基本的这一些啊，对于人体的最起码的这个要求保护啊，它是一定要详细做到，一定要基于在动物实验的这种特性跟没有毒害的特性来进行。所以这个疫苗啊，就是快到某一个程度啊，就不太可能更快了啊。所以在这个疫苗呢，就需要比较耐心的等待。但这个疫苗虽然是比较慢啊，虽然是比较慢，但是如果是这个新冠的这个这种啊流行的这个程度的话，它也许是啊这个跟如果跟流行性感冒一样的话哈。那我们就要有这种长久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跟想法。
那么在疫苗研发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呢具体的技术特色、技术特点或难点呢？对这个问题，廖京伦，也就是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廖京伦说。
我当然是希望它不要像流感哈，这么难以捉摸。那流感的疫苗哈，是在我们所有现在目前发展疫苗当中啊，它是个非常奇特的，所以它每年要打。每年的话，这个 WHO 就要去预测，一讲到预测，就有相当高的几率呢，就有一定的几率会预测错。
是，
所以现在这个是流感疫苗啊。它的一个这所谓的叫做局限性啊，它就大概局限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新冠的这个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啊，新冠到目前为止，因为哈、啊，它在整个不管是中国大陆武汉这个地方，或者是到全世界哈、啊，这个现在呢都还是在疫情比较初期，所以有好多事情啊，没有办法在现在就下定这个结论。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它跟这个流感疫苗一样，都是属于 RNA 的哈。那它已经呢有部分找到了这个它有变异啊，例如呢在巴西可能就找到了它有这个变异。那这个变异啊，会不会造成说这个疫苗就重新要换一个新的，像流感一样每年这样子换新啊？现在还太早，这样子说，所以这一个科学上面的这一些知识哈，现在正在快速的累积，那这科学家也快速的收集，想要来做这样子的这个预测。
在另外一方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然难以控制的时刻，中国国家网信办从3月1日起全面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顾名思义，网络信息内容是主要治理对象。中国官方媒体称，这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洗洗脑、洗洗澡。评论认为，相对于混乱的疫情管理，中共当局删除封锁消息倒是井然有序，措施有力。中国网民更是嘲讽，以后天天都是好消息。那么中共当局新推出的规定将会如何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北京是不是真的是封不了病毒，就只能封公众的嘴？进一步封杀信息是否会让中国的疫情更加模糊混乱？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与独立评论人士、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他们的各自的看法。那么首先 吴强对中共推出的新规定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这个法规跟中国现有的法律是相悖的，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以与其说这部法律这个行政法规是为了网信办的执法权再创造一个根据，还不如说它是为了恐吓中国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恐吓。那么在这恐吓之下，当然毫无疑问，目前的态势是大部分的网民在过去几天就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那么从透明度角度来说，至少是把中国14亿公民的这个大脑和言论和键盘暂时的冻核了一下，这个冻核是有效的。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么剩下的关于疫情谈论的消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经过审查，所以在这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在谈透明度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在依赖官方所公布的，那官方的自己的诚意是多少呢？我们还公众国际社会自己要判断。
在中国官方推出加强网络舆论控制新规定的同时，中国网民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现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对民众来讲，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恐惧，对中共统治的恐惧。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这位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这个过程我想会时间更久，拖得会更久。如果大家都表达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会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好的，
言论就是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已经超过100，政府加大检测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目前通报的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当中呢，有48人是从钻石公主号邮轮和武汉撤回的美国人。那剩余的其他的美国本土病例当中呢，有超过半数是美国各州自己检测呈阳性的病人。那这些病例呢，还有待美国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此前呢，所有的新冠病毒检测都是要送交给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的。那这个之前分发到各州的这个检测试剂由于出现问题而导致了一些延误，目前州和地方的实验室仍然未获准做出最终的确诊的诊断。那这些诊断呢，他们还是要等到这个疾控中心做出最终的核实。一些卫生专家担忧说，检测的延误可能导致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了好几个星期而未被发现。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有关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一个听证会上呢，一些参议员就提出了这样的担忧。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
I'm concerned that the delays in making test kits.
我担心广泛分发检测试剂的延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全面掌握问题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未能对有这些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整体情况是什么。正确统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当下的准备和应对工作至关重要。
是，那萨森参议员所在的新罕姆什尔州呢，星期一的时候通报了一例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舒哈特在听证会上说，到本周末，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新冠病毒了。届时，这些试剂可以检测大约7.5万人。那他还表示说，很快这些实验室也可以做出最终的确诊判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哈恩在听证会上表示说，到本周末，美国将具备进行10,000份检测的能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worked with the CDC on their test.
我们在检测方面与疾控中心合作，外部的制造商、私人公司正在利用疾控中心的平台，进一步开发检测试剂。与规模生产的企业沟通之后，我们的预测是，我们到本周末应该具备提供给各实验室进行大约10,000份检测的能力。
州的卫生官员表示说，该州新增了3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病例上升至27人，死亡9人。纽约州也在通报一例确诊病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福奇医生表示说，目前对新冠病毒人们还有很多的未知。那他说这个病毒有可能在天气转暖了以后不会消亡，以后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他说疫苗要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可以最终上市投入使用。那他说治疗药物也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知道有没有效果。国会众议院计划星期三的时候讨论应对新冠病毒的紧急开支法案，这项法案呢将拨款数十亿的美元帮助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一些议员表示说，法案最快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就交给特朗普总统签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有一位在台湾职业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业律师，变成一位用法律来保护台湾生态环境的著名环保人士。这位人士鲁宾放弃了丰厚的年薪与美国籍，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他用自己的财富成立了台湾蛮野新族生态协会，以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多年来持续在台湾各种环保议题与抗争事件中奔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位于台湾新北市土城的刘老师自然教室，是一片亲近自然的田野，有亲子种植的菜园及各种植物。文鲁宾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因为2007年这里发生的抗议事件。自然教室的负责人刘丽兰对文鲁宾当年的帮忙记忆犹新。
他就是因为他来，我们的这个议题才整个浮出来的。
啊，
原来在自然教室之前，这里是台湾军方的土城弹药库所在地。后来弹药库搬迁，地方政治人物及商业团体倡议把看守所搬到此处，借以大兴土木开发这片土地。
这个是一个环山的一个浅山系，所以这边的生态其实是都是还很完整，因为又个浅山，然后又湿地，所以很完整。那这么完整的一个地方，他如果说这样子来给他做开发的话，其实也是不好。那他们就是假借说那个看守所的搬迁，然后想要来开发这块土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地的居民呢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开始四处去求救。
那时的文鲁宾担任台湾行政院环保署的环评委员，也是台湾绿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开始介入这个事件。
有他们的开始，那后续就是大家一些环保团体的帮忙，然后我们这块地才能保留，所以现在我们才可以在这边做一些那个亲子教育的一些推广，食农教育的推广。
当时我们觉得这块地很重要的要保留，因为它离台北很近，可以让小朋友从台北半小时内就可以到这样子的地方。这边的蝴蝶鸟类那个植物各方面的算很多样的。
文鲁宾今年65岁，英文名字 Robin Winkler， 是台湾蛮野新族生态协会，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的创办人。
我是文鲁宾，我是美国出生的，1954年，在美国我是念汉学系，跟中文系差不多。然后毕业之后，老师建议来台湾，他说是什么中国固有文化最后的堡垒啊，所以我就到台湾来。1977年，这刚好过年，然后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去美国念法学院。法学院毕业之后就回来台湾，然后一直在这边职业，做了大概20多年的商业律师。
20多年的商业律师生涯为文鲁宾累积了相当的财富，但是一场濒临死亡的大病让他彻底领悟到为地球生态付出的重要。
我有观察到我的资源好像比一些人多，那不管是金钱方面的或是我的经验一些能力，是觉得那我应该贡献给社会。2001年 没有改行，但是我有改变我那个服务的对象，就从商业律师就变成一个公益律师，所以成立一个蛮野新竹生态协会，蛮有野心的一个要保护生态，用法律保护生态的一个公益团体。
文鲁宾说，他的公益意识是从小在美国生长时就养成的，可是在台湾，环保议题抗争的对象通常是有权有势的财团及政府部门。
我想参与一些社会运动或是环保运动，因为我的那个观察，如果外国人是做了可能会得罪政府机关或是厂商，那就可能就不能在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就放弃美国，我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
2003年，文鲁宾正式放弃美国籍，从国光石化、核能发电、白海豚栖地保育，他与蛮野新竹协会伙伴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台湾大大小小的环境生态保护的抗争事件中。2015年，在文鲁宾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满十年，具备参选资格之后，他宣布参选立法委员。
是什么样的动机想要从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赚钱。政治有它的狭义的，那就是选举、参选、斗争。那个我不懂，我也没兴趣，但是它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懂，我觉得我比较懂的是我刚刚讲的广义的政治资源的取得跟分配。
然而在正式登记参选时刻，文鲁宾退出了。
我是还是对政治非常有兴趣，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会从政，问题是我没有能力。
从戒严时期就来到台湾，
在那个时候没有桃园机场，没有了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那个机场。下飞机，我的《纽约时报》还有那个严冬经济周刊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都被没收了，然后我上车，我就上那个巴士坐东华北路，那边两边都是稻田。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台湾蛮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北韩。
到今天自由民主的台湾，
台湾的民主体制非常非常强，台湾人应该是很不好管，很不听话。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太富有了。
文鲁宾在台湾生活整整超过43年，在不断进步但并不非常完美的台湾社会中，他找到了身为其中一份子的定位。
这块土地的就是我们要多了解它，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是比较对，就是蛮遗憾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各方面的，我们就是越来跟这块土地越来越疏远。所以我当然我希望我扮演的角色可以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是真的已经很热爱这块土地，就是他的表现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努力让台湾明日的生态环境再完美一点。文鲁宾心心念念的是台湾的白海豚。
那台湾白海豚对我来讲，当然这个物种我希望我们可以让它从现在的大概65只，希望我们在10年内、15年内可以到100只，因为它是蛮有指标性的。如果台湾的白海豚可以做得好，等于说我们台湾的西海岸可能可以恢复了，我们那边的渔业也可以变成比较健全的。
没办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3月2日宣布对中国驻美国的官方媒体机构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人员上限， 其他非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不会受到最新举措的影响。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以及国际记者，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媒在美的中国籍员工的数量设置了上限，这个措施有哪些重点？
第一是时间点，中华外国记者协会呢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年度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签证当成武器来对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此外呢，过去一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显著的恶化。此外呢，这份年度报告还指出82%的受访者指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呢曾经遭到了干涉、骚扰甚至暴力的对待。那么第二是对等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所追求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多年以来早就应该建立的。美国政府呢，敦促中国必须遵守国际的义务，尊重言论的自由。另外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在新的措施施行之后呢，中国官媒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人数还是要比所有在中国为美国媒体工作的各国记者全部人数加起来还要多。那么第三呢，一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觉醒，美国对于中国官媒在美国所进行的活动呢也有所警觉。例如2013年，美国国务院呢举办了一场美中人文交流的活动，其中呢被受邀出席的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一位高级主管呢在会中表示，央视是如何为美中建立起良好的桥梁，但是几年之后呢这家官媒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代理人。那么第四，尽管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后呢，中国的官媒还是可以继续啊来参加在国务院以及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例如呢，一位官媒中国官媒的记者曾经在一场国务院举办的大型记者会当中提问，中国呢是如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哪些的贡献？那么在美国眼中呢，这是在为中国政府来做宣传，并不算是独立的新闻机构，因此呢，必须遵守美国国务院有关对外国政府代表的相关的规定。国务院强调，美国政府呢不会驱逐外国记者，但是呢，对于在美国工作的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呢，必须采取适当的相关应应措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表示，美国没有考虑通过暂缓对中国的关税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考虑所有的选项。姆努钦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研究我们认为有用的所有选项，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受到影响的特点经济领域。他说，财政部的一个工作组正在调查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情况，并可能提出具体建议来帮助这些企业。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7.5% 的关税，对另外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尽管中国和美国在今年一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政府表示维持关税对确保中国遵守协议条款非常重要。姆努钦还表示，政府期待国会出台一项紧急资金计划，以应对不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他还暗示政府准备要求国会提供更多的资金。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率领两党议员敦促英国议会重新审视约翰逊政府允许华为提供部分 5G 电信架构设备的决定。美国参议院的联名信指出，鉴于华为带来的重大安全、隐私及经济威胁，我们强烈敦促英国重新考虑其最近的决定，采取措施减轻华为的风险，并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英国议会下议院星期三将就采用华为所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辩论。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年一月宣布，尽管华为引发重大安全疑虑，该公司仍被准许提供英国 5G 电信设备 35% 的基础设施。这封信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1/5议员的签署。美国国会众议院42名议员组成的一个两党团体也在今年1月发出了类似的信件。美英两国正在准备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英国方面希望这项发展能为脱欧之后的能成为英国脱欧之后的最大的激励措施之一。美国试图说服盟友禁止中国公司参与他们的网络建设，并警告相关设备可能会被中国用来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则多次否认了相关指控。各位听众，武汉疫情在中国湖北等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继续扩散肆虐，正在构成全球性的威胁。官方发布的信息不断受到质疑，互联网上涌现出大量的言论批评北京高层和地方当局压制言论、掩盖真相、延误发布疫情，酿成巨大的灾祸。中国当局至今回避他在瘟疫初期的严重失误责任问题，却将早先颁布了一部整治网络生态的新规付诸实施。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就网络管控和言论自由等问题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其中有些人表示无奈，也有人表示公民应该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这次街头采访的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这部治理网络信息生态的新规定是从3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它有哪些重点？那么中国的网民对于这个新规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出台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王新办说呢，这是中国网络治理法治领域的一项里程碑事件。他说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立法的目标，这在全球也是首创。那么这一规定鼓励发布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内容，被认为是目前最严格的网络管制条例。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呢，这个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违法信息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以及严禁侮辱、诽谤、威胁、散布谣言、侵犯他人隐私、人肉搜索、流量造假等，这个共11种内容啊。
嗯。
那么在这个疫情扩散到世界的时候呢，这个先后出现了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和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在武汉报道疫情后失联的情况。那么今天北大教授张千帆就发文表示，武汉疫情爆发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压制言论、新闻自由和剥夺公民知情权。今天呢，又传来了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医生染病去世的不幸消息，而一些网民就指出，中国当局至今还没有汲取李文亮事件的教训。有网民调侃说，中国终于到了没有坏消息的时代。今天呢，我们就在北京街头，就网络管控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呢，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其中有人表示无奈，也有人表示公民应该具备独立判断能力。下面一起来听他们怎么说。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如果是事实的东西，报道出来啊，政府或者有错误，这个东西多少有一点是可以的，我觉得正常。 但是也不能说你政府什么的都盯，什么的都弄得特别好，也不太可能，对吧？这个东西有一点啊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就是那个东西是假的话，政府就应该控制。要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言论自由嘛，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大家人云亦云，我觉得反正谣言止于智者，就是大家自己来分辨吧。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网民都是没有知识，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太好听一点，就是18镇那种小青年或者一些老年人，他们更加容易被受到一些言论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是从我刚才说的层面，第一个我觉得是人的教育，如果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你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你有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去帮你去判断这件事的是与非。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网络上说什么你就去做一个从众，你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来帮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做判断，我觉得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李明亮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我知道。
国家监察委员会啊派的调查组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官方的结论。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多去追究，人都死了，对吧？该有的评论就评论了就可以了。那谈那东西有什么用？管当前的就好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我觉得并不是说官方没有证实，大家就不可以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是来分类型的，它并不涉及到政治，也并不涉及到什么，它只是说从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从他的职业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些公共健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触及法律的。
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言论的自由这方面会加强呢，还是会削弱呀？
那没办法，反正咱中国体制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发表太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没啥用，反而像咱们国家管控微博呀、微信呀，包括一些东西都特别，就是在咱们共产党下，然后你又生存，你就必须要这样干什么的，没办法。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肯定是。还是以民族来说吧，然后还是爱党什么之类的。
咱们这种不是说像自由言论国家，而且像我们这，我一个平民身份，其实也说是一个个人片面之论，就是一个个人的话说的话，也是没什么用。更多的应该问那些就是属于上层的人。
国家的那个，您问我不能随便答，不好意思。
好的，玉文，今天这些就是我们采访报道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当中国大陆尚未解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而武汉及湖北人民仍然在遭受封城封路煎熬之际，对这次疫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中国政府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道歉，反而坚持称全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而且还匆忙推出所谓的《大国战役》这本书，对其领袖和体制大唱赞歌。对此，深受疫情之害的武汉人怎么想，怎么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报道呢，这本书也就是大国战役，主要是歌颂习近平这个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领导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民呢都被困在城内一个多月了，那您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有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没有感恩戴德，我们觉得他这个书既然写得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书后面的留言是好评如潮，但是他下架太快，我们要送给他三个字，不要脸。而且呢，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那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子才是大国担当。我们说大家都在说美国发明了梅德西韦，日本制造了15分钟的确诊仪，台湾合成了梅德西韦，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而且他还恬不知耻的要指导世界各国抗击红色肺炎。 我们还有人说是疫苗没有，解药没有，要啥没有啥，结果书先出了，他们是操蛋的事一直很专业，专业的事一直很操蛋，这个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他现在无非是在表达一个皇权，一个家天下的这个才能够才需要歌功颂德，他表达的是皇权，表达的是家天下，不让讲话，所有的事情是报喜不报忧，疫情还没完，我们还在苦苦的挣扎中，他都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这就是皇权的表现，你既然是皇权的表现，你就直接就称帝就完了，我们还好三呼万岁，干嘛这样呢？
好的，那么中国各级政府呢看起来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和这个迅速的扩散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而武汉人民呢是这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最想从政府那里听到什么，是他们对自己的赞扬呢，还是对人民的道歉？
我们肯定希望听到的是道歉，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明知道有传染病爆发，他们是隐瞒真相，他们最后是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收拾。那么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居然还有一个黄姓女子从武汉到了北京，那如果这样子说来了，封城就是一个笑话了。他只是封住了我们老百姓。
那么大国战役这本书呢我们看到他盛赞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表示像武汉这样严重的疫情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控制，对此您在武汉您有什么亲身感受，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前几天1月29号朱海舅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举国体制是一个伪概念而且是非常错误的，他在战略上他是要应尽义务的，举国体制包括这些所有的筹措所有的这个集中力量，他是战略上他是该是他该尽的义务，但是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他是有害的，他是错失战机，因为所有的事情必须要最高指挥官下了指令他们才能做，这个呢就在那个周先旺市长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很多事情他没有权限他没法做，他的权利和他的义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是效率最低的一个体制，而且他用行政代替了法律，用行政权绑架了社会，而且他转嫁了矛盾。
那么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呢，您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最满意的是他们动用了军队来抗疫，但是这个动用军队抗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还有待商榷。另外的话呢，是武汉湖北换了领导之后他们采取的三级防控体系，就是方舱啊，这个隔离病人啊，这些对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小区的封控，对控制疫情的蔓延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是必须要肯定的。而且呢，在那个2月28号，陈一新在武汉就专门就要求了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到一线，要带领群众共同抗疫。那么呢，我也一直在提议，共产党员应该站出来，虽然这个不是你的义务，但是这是你的信仰。共产党员应该站起来干什么呢？站起来，我到今天我还在我们的那个社区团购群里面谈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市场的物价是在上涨，而且不停的在涨。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批发市场的价格是没有涨。说个最简单的，你像上海青、白菜，批发市场才6.5一斤，但是通过团购网，通过相关的那个卖到我们手上是6块钱一斤，西兰花批发市场1.75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大白菜3.5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最低是4块。那么我就提议什么呢？党员都站出来， 你们可以，因为社区包括社区这一级，所有的政府这一级不是要下沉吗？
嗯，
你们就不要高高在上，你们沉下来干什么？沉下来就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这个涨价的问题。你不要把涨价的问题转嫁给武汉市民。我们被封在城里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么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党员不是可以出来做志愿者吗？
嗯，
你们做志愿者，你们就到批发市场去把菜拖回来，你加点油钱卖给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承受，那也不至于从六毛可以涨到六块呀。
嗯，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谈什么大国战役，战什么役啊？
好的，
把所有的这个涨价的风险、涨价的那个全部转嫁给武汉市民，加重了武汉市民水深火热的感受。
嗯，
而且在这一块他们还是不能够在行政上一刀切。本来呢，我们今天武汉群友互助平台准备供应一批平价蔬菜、新鲜猪肉，我们的新鲜猪肉刚杀的猪才38块钱斤卖出来，卖给这个送到小区，但是团购网上包括所有的这些商超，他们是卖到60到70块钱一斤，而且还是冻猪肉。冻猪肉虽然有那个储备肉，战略储备肉投到市场10几块钱一斤的，但是我们是买得到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那个武汉群友互助平台今天的因为完全关闭了这个屠宰场，就不让送了。昨天知道我们有这个事情之后，昨天晚上封了，不让我们送，不让我们参入，只允许这些有关系的政府有后台的他们来做。
嗯，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张先生您呢对这个武汉防控疫情这方面这个措施，政府措施比较满意的，但是对物价上涨现在呢是感到很不满意。那么每天我们看到每天都写封城日记的这个武汉作家方方，他就说武汉人民现在都在等待，等什么呢？先等城开，再等交代。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啊，500万难以回家的这个流浪者，都在等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那么张先生，您也是武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
是的，是这样子。我先纠正一下，这个马国强在那个应收尽收里面，这个新闻联播那个新闻记者会上，他就说过，不是900万武汉人，现在封在城里面的是1050多万武汉人。
嗯，
这个是当时在记者会上的前市委书记说的。
嗯，
封在城内的武汉人是1050多万，
1050万。
我们可以牺牲封城庇护，但是需要有人负责。
嗯，
我们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不让讲话，报喜不报忧。湖北呢，湖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到目前为止，武汉的文化人在全国还是最多的。但是呢，这些人呢，有的可能是被封嘴了，有的是不敢出来讲话。只有两个在武汉的人一直在说话，一个是方方，他以日记的形式在说，但是他的日记也是经常被封。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武汉大学任教过的易中天先生，他在武汉外，他是在武汉生活过，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不停地在讲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听不到文化人说的这些话。那么如果说所有的文化人都闭嘴，都不出来说话的话，那么没有文化的社会，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无耻、无底线的社会。
嗯，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志愿者是美国的大小竞选活动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也是参选人能否取胜的关键。今天美国之音跟着一位志愿者去看看他如何通过挨家挨户的敲门，将胜利的希望带给自己所心仪的参选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从挨户敲门到打电话，这些民主党选举工作人员、志愿工作者和选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需要领导层的改变。
特朗普是终极目标，是我们正在对抗的人。我认为这是这次初选的核心所在。
我也赶上了绝不要特朗普的风潮。
加利福尼亚州以往在六月举行初选，这次跟从前的选举过程不同的是，今年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可以提早投票，这对决定在十一月对抗特朗普的民主党人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加利福尼亚州最受欢迎的似乎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支持免费大学教育和政府资助的全民健康保险。
他了解无能为力的人的处境，他一辈子都在声援这些人。
作为埃塞俄比亚移民之子，贝萨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而他的父母则不是。
长久以来，我的父母对政治不关心，这是由于他们目睹过政治有多糟糕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富裕，我们有许多机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占有一个优势，他从前曾经在这里竞选过，2016年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相形之下，前纽约市长和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是竞选总统的新手。不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优势，他有能力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这是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马克·巴尔达萨雷说的观点。
他是个为加利福尼亚州量身打造的参选人，因为如果你能够从现在到选举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电视广告上，哇，你知道这是别人没有的巨大的优势。
布隆伯格自筹资金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在早期的初选周参与竞争，而是专注于超级星期二。政治策略师比尔·卡里克说这是非常规的策略。
他的整个理论是跳过前面的四个小州，直接到三月三号的那些州，在那里一鸣惊人。
布隆伯格通过电波和互联网一直铺天盖地地打这样的广告，他似乎改变了一些选民的心意。
有了他和他的广告，让人觉得你可以相信他。
亿万主席觉得布隆伯格的财富让他成为有魅力的候选人。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金钱能够继续选下去的候选人。他相信多样性，他坚决支持他。而且你知道，在如此两极分化变幻不定的时代，这就是你们需要的那种总统。
巴尔达萨雷说，参加初选投票的加州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中大约半数是非白人，由于许多选民还没有做出决定，参选人将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 三点 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